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五章。天父，早晨当你的儿女们在恩典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朗读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也更多的来敬拜你。但愿早晨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向你的百姓解开，好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真的能够看见你的奇妙、你的伟大、你的慈悲、你的怜悯，好让我们众人可以一同伏伏在你的脚前，把你配得的称颂、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老约翰被圣灵带到天上，在第四章的里面，借着那一个开启的天，他看见天上有宝座，并且他看见天上的宝座不是空在那里的。对着每一个活在痛苦、活在挣扎、活在迷惘中的信徒而言，这是我们的安慰，因为宝座上有人坐着，就说明了这个苦难的世界是有人在管理的，邪恶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当我们知道宝座上有人坐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心中就盼望知道，这一位坐宝座的，他对这人类的计划是什么？他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带领又是如何？我们人生活在地上，哪里是我们的盼望呢？如果你是一个对苦难有一点点经历的人，我不在乎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譬如说吧，像我碰到个癌症，请问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你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大后天要做什么，你知道这个每一个的治疗、每一个的处理应该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请问你，你的心情跟你完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医生要干什么，搞完了有没有用，请问各位，这两者差别大不大？极大。这是启示录第五章为什么被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是全圣经中最伟大的一章圣经，因为这章圣经的信息太重要了。不但宝座上有人坐在那里，并且坐宝座的他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计划。无论是灾难，无论是战争，无论是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不公义，无论是我们个人碰到倒霉的事情，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神一个好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癌症病人要抽血、要打针、要开刀、要化疗、要吃药、要复健，没有一样是好受的。 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一些不好受的东西到最后有好结果，请问你在过程中这些不好受的东西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好受一点呢？这就是你我今天活在地上，我们何等的需要启示录第五章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能够确保在我们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我们可以有喜乐，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可以有盼望。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在宝座上父神在那里接受四活物、24个长老因着神创造的奇迹来敬拜他。那第五章呢，我们发现敬拜的中心成了羔羊。为什么羔羊可以得到敬拜呢？是因为十架的救赎让他得敬拜。这一位因受死而配得敬拜的基督，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不但能够启示神永远的旨意，他并且可以执行神的旨意。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就知道，他看见的跟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基本上是一样。先知以西结看见的那一个书卷也是两遍写字的，也是都在神的手中的。如果你把启示录第六章到22章读完了，你就知道这个书卷是代表着神对着整个人类的计划，包括了救赎，也包括了审判。这是神的旨意，要从十字架一直做成到新天新地。约翰在这里看的比以西结看的多一点点，以西结看的书卷在神的手中，约翰看见的书卷在神右手中。所强调的是右手在圣经中代表着能力，在神右手中就保证书卷中所记载的是神有能力去成就。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为什么要里外都写字，这个其实按照古代的书卷是很奇怪的，古代的书卷只写里面没有写外面的。圣经中讲到里外都写字，说明神的旨意是全面的，没有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神的计划是完全的，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考虑到。如果你相信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中面对任何的难处，你都有平安，因为你知道他是全面的，他没有忘记任何一个细节。约翰看见的书卷是用七个印把它严严的封住了，说明这个书卷神一切计划的启示是完全关闭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成全。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谁是这个大力的书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天使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很有能力，因为他说的话 是全宇宙都可以听见的。他问，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基本上这一个天使他提出的挑战是，谁有资格能够向人启示神的旨意呢？谁有能力执行神的计划呢？摩西做不到，亚伯拉罕不可以，天使长也没有办法，全宇宙对着这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可以。这就是从我们第三节往下面看，我们就发现，当约翰知道宇宙中没有一个人，麻烦把经节往下面打一下，谢谢。没有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展开，那就是启示观看那书卷的。约翰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的反应是，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这里有什么想法。你如果对一个东西很好奇，你非常强烈的好奇，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失望，对，你会大哭吗？我猜不会。但是我们发现约翰在这里大哭，而且呢，这个中文翻作大哭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大哭不是说他大声的哭哦，不是啊，这个大哭啊，准确的翻译是大大的哭，这跟大声不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 NIV 的圣经翻译怎么翻呢？ NIV 把它翻成 cry and cry， 是哭了又哭啊，是哭的不行啊。如果你会读圣经，你就知道约翰的这一个哭啊，这是代表着全人类的哭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无语问苍天的时候，每一个先知对着神百姓不肯悔改的时候的哭，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所有的哭泣都在约翰这个哭的里面。因为当我们真的是无奈啊，他是何等的巴望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人生活在地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受苦有什么价值，神为什么不给我们答案呢？你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一天到晚祷告问说 why why why， 然后上帝没声音。哦，弟兄姐妹，这一个哭啊，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哭啊。我深深的相信，约翰里面最深的痛，就是他不能够接受，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够启示，不能够成全。到了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你会读圣经你就知道，约翰的哭摸着了宝座的心，所以父神才会让长老中的一位来安慰他，不要哭。我深深的被这一句话感动。你活在地上，你哭， 谁在乎？但是那一位坐宝座的，他派一位长老告诉约翰说，不要哭，这是何等的怜悯，这是何等的温柔。但是当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另外一方面更震惊啊！我震惊什么呢？这一个大力的天使，难道他不知道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吗？他为什么要问？难道坐宝座的不知道有一个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是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吗？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要等约翰哭，然后才告诉约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启示的，那就是神做事的原则。神做很多的事都有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他定义的事，他要在地上找到人跟他同心。如果你用王国贤老师的话，他说神需要有人对他表同情，神要有一个人跟他有一样的心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才肯做事。这是基督徒祷告真正的动力。我们为什么祷告？神早就知道了，神早就计划好了，我们不祷告上帝不会做事吗？奇妙的就在这里，他可以，他选择不要，他要借着你跟我的祷告，让我们有份于他荣耀的计划。这是什么样的恩典？这是什么样的提拔？不要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一位，有一位，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找不到，但是有一位。那一位呢？是谁？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为什么能够展开那书卷呢？他已得胜。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给了他权柄，能够启示并且执行神永远的旨意。当你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他介绍的是谁？犹大支派的狮子。第二个头衔呢？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是从创世纪49章雅各对着他后裔说预言而来的。雅各预言犹大支派如同狮子一样无人敢惹，并且要拿着权杖作王治理万民。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是雅各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事情。犹大支派的狮子，这是一个威武能力作王。大卫的根，这个头衔有一点特别，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在以赛亚书11章21节那里，圣灵早就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存在不是从主降生才开始的，他是大卫的子孙，那是按着肉身他降生开始，但是他是大卫的根源，是说到在恒古以前他就存在，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这样一位做王的弥赛亚，这样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他都存在，他就是神的那一位，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他的得胜让所有在痛苦在挣扎中的基督徒可以放心，因为他得胜，所以他掌管着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约翰听到长老这么让人兴奋的宣告，犹大支派的狮子，君王的弥赛亚，大卫的根源，从亘古到永远就是神的那一位。请问当你听到这样的宣告，人家说请看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源，你看不看？你要迫不及待的看，对吧？所以约翰看又看见了，得胜的狮子在哪里啊？这一个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配展开书卷，而只有他借着得胜才可以配的那一位是谁呢？约翰看来看去，看到狮子了没有？没有，没有狮子。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羔羊站立。这个羔羊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准确的讲，它是小羔羊，或者应该翻作羊羔。你期待看一个狮子，摆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小羊羔，不但是一个小羊羔，是被杀过的，蛮有威严能力的狮子成为温柔被杀的羊羔，沾满了血的羊羔。虽然是被杀的羔羊，却能够站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全能、作王、荣耀都是从十架、舍己、牺牲而来的。这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的那里的图画，耶和华的仆人，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中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许多的基督徒非常羡慕 有一个像狮子一样的领袖。许多基督徒想要跟随一个大有能力的领导。很悲哀的是，今天也有很多教会中的领导还真像狮子。但是弟兄姐妹，你到哪里去找被杀的羔羊这样的领袖呢？在你家里有吗？在你的团契有吗？我多么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领袖都像羔羊，没有一个像狮子的。约翰看到在天上宝座四活物并长老之中，这几句话你要注意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这几句话就是天上一切所有的中心都聚焦在这样一位看起来微小可怜流血舍命的羊羔身上。这一个刚刚被杀过的羔羊，奇妙的是他站着，羊被宰了应该是躺着的，但他站着。他不但站着，你要知道这里说有七眼，七角，七眼意思是什么？充满了 perfect and complete， 这是七的意思，懂吗？ perfect and complete， 完美的并且是完全的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脚就是权势，它不只是有完美完全的能力，他还有无所不知、遍察全地的智慧，这就是七眼。神的七灵就是基督的七眼，也就是说，神的灵与基督的灵是同一个灵。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就是说天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是不在神的掌控之下。你读以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十节，那里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就是这样一位羔羊，第七节说这羔羊，这羔羊，第七节，我们回到刚才启示录第七节，这羔羊，这个微小的，这个软弱的，这个被杀的，这个流血舍命的羔羊，他现在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历世历代读起书的人都知道，羔羊把书卷拿过来以后，他就开始要跟那个满了能力的兽征战，那就从第六章一直发展到后面二十章。这几节的圣经不但是第一个世纪那些受苦的基督徒他们需要明白的，真正的大能是隐藏在完全的无能里面。一切看起来没有任何希望的困境里，都隐藏着神要彰显他奇妙恩典的机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记住，无论多么凶恶的苦难， 我们在被杀的羔羊里面毫无惧怕，因为被杀的羔羊已经接过了书卷，他已经得胜。我们活在地上，真的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还有人问我，为什么美国就只能够有 Donald Trump 和 Hillary？ 我们不需要知道谁是敌基督，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有大灾难，我们更不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被提。有许多我们有兴趣的事，我们都不需要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被杀的羔羊，他不但能够揭开七印，启示神永远的旨意，他能够展开书卷，成就神永远的旨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